我是来自盘龙区拓东街道的谭伟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好人故事是青春、信念与矜持。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倍感荣幸，但也十分紧张，因为我平时是属于话比较少的那一类。我统计了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事不与别人交谈的话，一听下来大概只能说四五百个字，有的时候可能四百字都凑不够，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因为我希望通过我公益故事的分享，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这个行列。谢谢大家。在开始我的分享之前，请允许我分享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勇敢不是内心没有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然向前。我来自延安医院，2007年开始接触公益，2009年到山区参加公益活动，体验到了山区人民的精心，因此我也想尽力去帮助他们。但当时我才步入社会，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经验，不知该从何下手，我只能从身边的人开始动员。我挨个动员大家，有闲置的文具、玩具或者衣物可以洗干净打包给我，我会把它送到需要的地方。第一年、第二年虽然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挨个和大家劝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的质疑。比如有的说，你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自己都快管不好了，还去管这么多的事情。还有的说，他做这个事无非就是想向大家证明他自己有爱心。还有的说，你应该像李嘉诚或者邵逸夫先生一样，现在好好努力，等将来有了更大的能力之后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当时其实我也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后来遇上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师，他告诉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人生有两件事千万不能等，第一个是孝顺父母，不要老想着父母还年轻，现在先把事业搞好，等将来有钱了或者成功了再好好孝顺父母。很多人等不到这个将来，当他们达到自己目标的时候再回过头，父母都老了，有的甚至可能不在了。第二个就是行善，当遇上需要关爱的人，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自己的福气，一定要把握机会。去帮助别人和要获得成功并不冲突，敢于为需要帮助的人去担当，你才会更有力量。拥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反而会让你更容易成功。到第三年的时候，情况开始好转，人们看到了我们在做的事情，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很多人不但自己参加，还把周围的人动员起来。虽然公益活动费用每一次都需要自理，但还是有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我发起的春城爱心团队。就这样，我们很多人聚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公益之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挑选了两件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与大家分享。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发生了6.5级地震，让原本条件有限的昭通雪上加霜。乐洪镇从镇中龙头山进去还需要一小时车程，震后很多房子变为危房，大部分人只能住进临时的应急板房。这里的学生每天早晨5点就要起床，拿着手电筒小跑到山上，3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一到冬季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7摄氏度，但孩子们穿着依旧单薄，身上长满了冻疮。每逢下雪或者下冻雨，孩子们到校的时候，头发、眉毛都结满了霜。当时我们特别想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也特别担心他们敏感的内心，因为我们过于直接的帮助而产生自卑或者依赖。我们让学校的学生一人画了一幅画，之后帮他们义卖，义卖所得费用换成物资回馈给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劳动所得， 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走出困境。仅十天的时间，义卖额就高达70000多。与此同时，为了给乐鸿镇3000多名学生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我们一有休息时间就在四处寻找企业赞助。一位爱心企业家被我们的行为所感动，当即捐赠了150000元，用于购买乐鸿镇的爱心物资使用。除此之外，我们还策划了一个“你徒步，我军鞋”的活动。凡参与者走完全程，那么就以参与者的名义向乐鸿镇捐赠一双鞋子。报名开放一个星期，就有1600多人通过短信报名。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最终让700人参与了徒步。这个活动也让很多的爱心人士以公益结缘，有的还成为了省市的优秀志愿者。2015年元旦，我们把前后筹集到的26万的物资带到了鲁定乐鸿镇的师初、对竹、新林、光溜四所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的师生及附近村民，约1600多人接触到了爱心物资。当时从镇中龙头山到乐鸿镇原本1个小时的路，因为震后交通限行，走了3个多小时。到达学校之后，我们并不着急着捐赠物资，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精神的鼓励远远要比物质的给予更重要。给双鞋，给件衣服，1-2年就坏掉了，但是在他们内心种上一颗努力与善良的种子，相信它一旦开花结果，会惠及他自己和身边的人。我们邀请了演讲家，先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再对他们进行励志演讲，告诉他们，你们是最棒的，今天你们接受到的物资都是你们的劳动所得，只要努力，一定可以创造美好的明天。2014年，我遇到了一位独居老人，他除了腿脚不便之外，还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虽然老人一个月只有200块的抚恤金，但他自尊心特别强，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无偿帮助，但我们的志愿者仍然定期去陪伴他。久而久之，老人把我们当成了他自己的家人。2015年，他的病情开始加重，医生建议他更换更好的药物来进行控制，但是他的经济能力是无力承担的，又不愿意接受帮助。我就和他说，我医保卡上的钱用不完，而且每个月都要清零，与其浪费，不如给你买药。这个善意的谎言最终让他答应接受我们的帮助。尽管我们一直陪伴在老人的身边，但老人的健康状况还是每况愈下。2016年3月16日，老人病逝。病逝之前，他再三要求找律师将他的房子赠送给我们作为感谢，但是我们再三拒绝了，因为我们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让需要帮助的人在遇到我们的时候感觉到温暖。因为老人唯一的亲人在强制戒毒，我们的志愿者又自发的捐款来帮助他善后。2017年6月20日，老人的眼里强制戒毒结束。在志愿者与律师的见证下，我们把所持有的衣物全部归还给了他。截止2018年3月，我们发起的志愿者团队从一开始的几人到现在的800多人，这其中汇聚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开展活动200多次，筹集捐赠物资190多万，为上万人送去了温暖。这都源于当初一个小小的勇敢，一个小小的善心。虽然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与帮助下，我们会用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行列，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遇到我们的时候感到温暖。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谢谢大家。